大家好，欢迎来到了解了解，我是小梅，
我是塔塔，
我是柳晨。
上一集呢，我们提到了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主题，相信很多人还是不知道动物辅助治疗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一集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动物辅助治疗起源的小故事。动物辅助治疗其实是一种很古老的医疗方式。根据文献记载啊，在几个世纪以前，人类就已经知道动物会让人心情愉悦这件事情，在与动物互动的过程中建立信任感，可以帮助患者从治疗中得到喘息和放松。抱抱毛茸茸的温暖身躯，凝视关爱的眼神，动物可以让人感受到重燃明天会更好的希望。那么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人类把动物视为一种真正的治疗法呢？
听说早在八世纪的比利时就有人借由动物来进行医疗动作了，不过那个时候做这个举动的人应该会被当成神经病吧。18世纪的时候，在英国贵格派的教徒所成立的精神病疗养院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约克进修会，他们不同其他人把精神病当成恶灵驱赶的治疗方式，患者在这可以照顾花园的植物，也可以拥有小动物。他们提供病人更加人性化的治疗形式，也奠定了未来道德治疗法的基础。
这里呢，其实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我们会另外开一集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故事，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期待一下哦。
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来，我们把时间轴从18世纪移到了19世纪的德国。德国有一家叫做贝特的癫痫中心，他们也是用猫猫、狗狗、山羊、绵羊来作为医疗的辅助。而同样在19世纪也有一位儿童心理学家，他的名字叫做 Boris Mayer Levinson。
哎呦，英文不错嘛。
没有啦，这句话我昨天晚上练了好几次。Levinson 这个人，他开启了动物辅助治疗的起点。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 Levinson 他在治疗一位有精神障碍的孩童时，他发现小朋友怎么跟他家的狗狗叮当相处的这么融洽呢？
所以他跟这个小孩关系不好吗？
应该不算吧，因为小朋友他对人的戒心比较严重，然后对待动物的话会比较放下心防，所以他才愿意跟狗狗敞开心扉，愿意跟他讲话，甚至在治疗的时候，如果狗狗在旁边的话，可以让整个治疗过程变得很顺畅。所以 Levinson 就开始思考用狗狗进行治疗的可能性。后来他也在1962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是他首次刊登在心理卫生期刊上的一篇文章，叫做 The Dog as a Co-Therapist， 是把狗狗当作是合作治疗师的一种。这篇文章也是动物辅助治疗的起始点，它让许多人开始反思动物辅助治疗的可能性。
在 Levinson 的文章发表之后，各国逐渐出现了各式各样以动物辅助治疗为主题，用以辅助其他疾病，像是心理、生理、社会相关的研究。而心理层面呢，动物辅助治疗来舒缓恐惧、焦虑及忧郁方面的心理状态。
所以，看恐怖片，有狗狗在身边，比较不可怕吗？
我觉得并不会，可能狗狗会被你吓到。
好吧，
在生理层面呢，会发现动物辅助治疗的确会增加临终病患者的舒适感，几乎所有的安宁病患都享受有动物的陪伴，就是如果他去除掉岁数或是身体障碍，然后住处各方面的问题的话，很多病患都表示愿意继续饲养宠物。
是因为年纪大了，所以身体不方便才没有养宠物的吗？
他们就是应该是说有些人在之前有养过宠物，他们可能那时候会觉得心情比较愉悦，但是因为岁数大了，然后可能身体方面也不太行动不方便，所以才居住到了安宁病房里面。 但是安宁病房里面呢，他们可能有请其他动物去帮忙，就是陪伴他们，然后他们也觉得生理心理啦，就会得到一些愉悦感，然后他们也都表示，如果身体状态跟心理层面都 OK 的话，就是他们都觉得他们是很愿意继续再养宠物的。然后社会方面的话呢，长照机构里面的老年人呢，会因为各种因素，然后引起自身的孤独感，像是和社会关系失去连接等等。所以在2002年的时候，研究发现动物辅助治疗可以降低老年人在机构中的孤独感。然后如果他在过去就是有养过宠物之类的啊，就是跟动物有强烈情感生活经验的人，动物能够提供他们在另外一种上面的情感系统上的支持，要不然就是会针对有一种广泛性发展障碍的，简称 PDD 的儿童研究结果显示，当治疗犬在孩童身边的话，他们的心情都会充满快乐，然后可能会更加专注，就是也能够意识到自身的社会环境等等，
就是心灵寄托嘛。
对，
刚刚提到了国外的动物辅助治疗的起源跟应用，其实台湾也有动物辅助治疗的研究，但是台湾的研究开始的比较晚，是在2000年才由国立台北护理学院的叶明理教授提出了第一批的本土实证研究。他们的研究是用年龄来做区分，分为儿童、中壮年、老年。其中老年人的话，大多是失智症、帕金森氏症，或者是有中风病史的人。中壮年的话，大多是脑伤的病患。另外，儿童的话，大多是以亚斯伯格症、自闭症以及脑性麻痹症的患者为主。但是当时的健康照顾环境对动物治疗的方式也有产生一些疑虑，
是因为安全关系吗？还是卫生关系？
都有。他们因为卫生跟安全的问题，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狗狗参与治疗会让整个环境有细菌啊，或是怎样的，所以在当时2002年的动物辅助治疗推广跟相关的研究的范围受到了这些限制。但是除去成见的这层包裹以外，研究成果都显示动物辅助治疗对施测对象的生理或者是心理上都有产生一定程度的功效，甚至还能影响研究场域中的其他参与成员。
而目前台湾动物治疗的运用范围相当的广泛，学龄前的早期疗愈或是启智学校、复健治疗、护理之家、精神病人和安宁病房的癌末患者都适用于动物辅助治疗。然后国内通常以黄金金三角所组成一个辅助治疗团队，成员通常是动辅师、动辅员和动物，而动辅师通常具备的心理知识或是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等等，而动辅员则需和就是他的宠物或是动物一起参加受训，然后动辅师和动辅员会有可能会是同一个人，
意思就是那只动物就是动辅师养的，所以动辅师和动辅员可以是同一个人哦，
是这样吗？
对，就是他们两个身份可能会在一个人的身上，因为那只宠物可能就是那个动辅师去所饲养的，那他就是不需要再另外找一个动辅员，他因为他已经具备了心理知识或是职能治疗或是物理治疗，他有这个身份在的话，他就不需要再去找另外一个有这种身份就是专业知识的人去帮忙做动辅师。然后国外研究也发现，甚至中辍生可能因为家庭因素所产生的情绪问题，也可以借由和动物的互动提升专注力和情绪稳定度，也发现动物能够给予人心灵的慰藉，能够激起特殊患者的良性反应。大的动物从马、鲸豚、狗、猴子，然后小的动物的话从鸟到乌龟甚至到刺猬都可以发挥疗效。
刺猬？
真的假的？这么多宠物都可以？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惊讶，但是刚刚没有提到，你们可以猜猜看是什么动物？
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蛇神将都讲一次。
龙应该是不太有可能啊，龙如果见到的话，我也是觉得很惊奇，我也想见一下。
对，蛇生肖除了龙之外都有中吗？
蛇这个有待商榷，其他我觉得应该都是有的。
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虎可能也不行，虎应该也没有办法。
蛇可是我有看过有很多人养蛇哎、欸，
那这个有机会出现在我们以后的集数里面。
所以你刚刚要说的那种很特殊的宠物到底是什么？
鸡呀、
啊，鸡，
也就是我们平常maybe 饭桌上会看到的
被治愈的过程，然后一边被治愈一边吃着它的肉，
吃那些美食
也是一个
治
愈
的啦。吃那些东西其实心情也蛮开心的呀，那感觉好像每种动物都很有可能、欸、只要自己开心就好。
不，在治愈的过程中，我们当然是希望动物也可以得到一种治愈感啦，不可以只有我们单向的治愈它，治愈我们。
例如把它吃掉吗？
可是会不会有动物它其实生平以来最大的愿望就是被吃掉？
会有这种动物吗？
难说，
可是我看卡通里面会有啊。
看太多了，
看了什么卡通？我们未来也会介绍相关的资讯，那么多种动物。
对，未来我们也会介绍各种不同动物的辅助治疗，他们的出处和辅助功效，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再来收听我们哦。点击资讯栏可以看到我们的粉丝专页连结，欢迎订阅我们，关注我们，分享我们，还要与我们互动哦，耶、yeah! ！大家拜拜。